30号，普京同习近平进行视像通话，期间声明要深化双边合作。虽然中俄首脑在会谈期间并未直接谈及乌克兰问题，但普京明确表示希望扩大军事合作。普京在视频演讲中说，军事合作在两个国家的关系中具有特殊地位，克里姆林宫亦旨在加强俄中军方之间的合作。习近平亦说，北京准备加强与莫斯科的战略合作。彭博社认为，这次通话彰显了俄国对北京的依赖程度加深。在会谈期间，普京称习近平为亲爱的朋友，中共领导人亦作出类似回应。新加坡国立大学副教授吴木联向 CNN 表示，印度总理莫迪对俄罗斯战争的态度正在变得强硬，而中共在对俄国的立场上亦越来越孤立。由于外界制裁，莫斯科在全球范围内的进口下降约 19%， 总出口下降近 16%。同时，俄方对中国物资支持的要求显著增加。九月，普京罕见承认，他在乌兹别克多边峰会期间与习会面，期间北京对乌克兰战争表达了关切。自从俄军入侵乌克兰以来，中俄之间的往来变得更加频繁。上周，莫斯科和北京在东海举行了联合海军演习。学者认为，由于中俄都仇视美国，两国在国际事务方面具有共同利益。华府智库捍卫民主基金会中国高级研究员辛格顿表示，在和乌克兰的战争中，如果俄国战败，北京同样会身受重伤，因此两国的权益同盟只会继续持续下去。中俄首脑会晤之际，在俄乌战场，俄军持续对乌克兰进行了35次空袭，并向基辅发射了7架爆炸无人机，均被击落。泽连斯基说，在新年前可能还会有另一场大规模空袭，但无论他们计划什么，我们都知道一件事，就是我们会幸存，我们会将他们赶出去。毫无疑问，他们将因这场可怕的战争而受到惩罚。朝鲜在26号派出多架无人机一度飞至首尔上空，韩军试图击落却失败，引起韩国总统尹锡悦不满，指示要组建专门部队。30号，韩国军方表示，下月将正式启用新型自爆式无人机，全力应对朝鲜无人机。据韩联社报道，韩军方表示，以色列航空工业公司3月向陆军特战司令部交付4旋翼自毁式无人机，经过报告等流程后，将在明年1月投入实际使用。这款无人机作战距离达10公里，可以装入背包携带到任何场所起飞，搭载 1.2 公斤弹头，等同两个手榴弹威力，可以飞行30分钟。安装侦察监视用的胶囊体，可以飞行45分钟。虽然弹头威力不大，但是具有尺寸小、噪音小的优势，可以精准打击1公尺以内目标，用于刺杀要员等。目前被称为斩首作战部队的特战司令部特任旅团正在使用该型号无人机。为了避免再次出售应对朝鲜无人机威胁，韩军亦组织地面作战司令部和各级部队、空军作战司令部、陆军航空司令部等，在京畿道扬州市街立里一带展开敌军小型无人机应对和歼灭演习。演习内容利用探测、追踪、拦截的非射击方式进行，亦演练了 500MD 直升机装载无人机手枪击落无人机的流程。空军推出 KA-1 轻型攻击机、阿帕契和眼镜蛇攻击直升机等20余架有人无人战机参演。30号，华为发布了华为轮值董事长徐直军2023年致辞，活落嚟仍是主题。徐直军表示，2022年是华为从应对美国不断制裁的战时状态，逐步转为制裁常态化正常运营的一年。2023年是华为关键之年，全体员工将冲破一切艰难险阻，有质量的活落嚟。此前华为创办人任正非曾将活下来作为最主要纲领。据美国之音29号报道， 根据国际调查机构 Counterpoint Research 的最新报告，华为用于制造智能手机的高端晶片库存已经用尽。在晶片遭美国断供下，华为恐被迫退出全球智能手机市场。受限于美国禁令，华为的先进晶片供给渠道已被完全切断。这个代表包括台湾的台积电和韩国的三星等高端晶圆厂都不能够继续为其代工。在这个前提下，其高端 5G 手机所用的麒麟晶片恐已难以为继。华为和海思之前紧急囤积了超过一年使用量的晶片，但是支撑到现在，晶片库存终究还是有用完的一日。分析人士说，美中的晶片和高科技博弈已经拉高到国家战略层级，绝非一家公司可以扭转的。因此华为要在智能手机业务上成功突围美国封锁的概率不高。Counterpoint Research 位于台湾办公室的半导体研究主任盖恩山表示，基于目前对晶圆制程高科技设备的进口限制，中芯国际在未来几年内不太可能建立足够的先进制程晶片供货给华为。有网友总结，2022年最大的收获还活住，2023年最大的愿望还活住。有人感慨说，共产党为什么用这样的国歌，总是让中华民族到了最危险的时刻，从来没有平安过，想活下去都这么困难，要折腾到什么时候？共产党不忙，中国人就要忙了。30号，韩国宣布正式跟进日本等国对中国入境人士加强筛检的防疫措施。韩国在中国的使馆人员近两周每十人当中就有六人确诊，严重影响使馆业务。西班牙各机场将开始检查所有自中国入境的旅客，要求出示阴性证明或施打疫苗清单。据朝鲜日报报道，目前包括在北京的驻中大使馆、总领事馆及分馆在内，韩国在中国共设有10家公馆，人员总数约有380人。据韩国外交部30号提交的资料显示，最近两周驻中国的240名韩国外交官和使馆员工确诊，占总人数的 63%。 就连中国疾控中心流行病学前首席科学家曾刚都认为，北京感染人数可能已超过 80%。 报道指出，韩国驻中外交人员的确诊人数预计亦将持续增加。因此韩国驻沈阳、成都领事馆在19号到23号暂停受理签证业务。另据法新社报道，同日西班牙卫生部长德瑞阿斯在记者会中表示，自中国入境的旅客必须出示检测阴性证明或是完整的施打疫苗清单。此外，据以色列时报报道，新就职的以色列卫生部长戴瑞表示，我方已决定向外国航空公司下令，仅准许接受有检测阴性证明的外国公民由中国搭机到以色列。以色列当局已经建议所有公民除非必要应避免前往中国。而世卫总干事谭德赛亦发话称，在中国没有提供全面信息下，部分国家对中国实施防疫限制可以理解。不过据 BBC 报道，30号英国疫苗接种与免疫联合委员会主席波拉德说，以往 COVID-19 全球大流行期间，南非、巴西等国曾出现令人忧心的新变异株，但这些变异株都未在英国扩散。由于英国民众普遍具备良好免疫力，就算出现源自中国的新变异株，对英国的冲击亦有限。重点是英国有能力监测病毒传播情况，适时反应并预测公卫系统和较脆弱民众可能遭受的影响。前桂林电视台记者、中国民主党秘书长曾哲明披露，近期很多国内异议人士被捉，是因为加入了网特的 QQ、微信被中共锁定，中共还疯狂通过 Telegram 道号等手段搜集信息。曾哲明表示，最近国内有一大批参加白纸运动的异议人士被秋后算账，其中很多人是以前没有暴露的。中共很常用的一招 就是在外网上伪装成一个非常激进的反共分子，讲投合你心理的话，引起你的好感，然后套得差不多了，就叫你加入他微信 QQ， 你一加他就上勾了，手机电脑就被没收，人亦被捉入去询问。比如他在国内的一个粉丝，因为加了欧子的微信，导致立即被捉。他说欧子就是中共的线人，或者是在编的特务，就是不定期为中共提供线索，获得中共打赏的这种人。海外的人士使用微信亦会被中共跟踪、监控和骚扰，甚至派出海外的特务进行暗杀。而近期海外频繁发生 Telegram 被盗号的现象，媒体人秦鹏透露，近日他收到自由亚洲一名记者发来的信息，对方开启一个加密对话框，跟他说出现两个相同账号，叫截个屏给他。秦鹏说，屏幕上有验证码这样东西，他是以好友的方式出现，不注意就会将手机的电报截图发给他，对方至少拿两个手机，一个他登录了你个好友的账号，另一个就在输入验证码盗号。他查看 Telegram 官方的发送信息的账号，显示有个香港的 OPPO 手机登录。最后解决的办法是在设置入面禁用其他设备，同时开启登录以报验证。还有一名法轮功学员 Alice 说，他的 Telegram 账号被盗后，对方知道他的公司和在中国的名字，冒充他联系多人企图再盗号。新唐人中国禁闻栏目的记者常春几乎在同一时间被盗号。常春对记者说，他的 Telegram 账号出问题时，自己的电报已经上不到去，对方将他的账号信息、电话号码全都改了。他说他将头像放上莲花，盗号者亦跟着我放莲花，还写上我的原名，我就给他发信息说，你替中共卖名，你傻了啊？对方就复制我的话，只是将中共替换为美立坚，他将我的号码改为加66打头的，是泰国的电话号码。假如中共盗了你的电报，你所有的群组信息，包括你的联系人，每一个联系人他都发送截图，都能盗号。网络观察人士佐拉法推特表示，这种有组织的高级威胁至少持续了三个月了。十月份他就看到有人因为被骗取有验证码的截图而丢失账号。曾哲明认为，电报盗号是可以避免、可以防范的，可以加强他的安全隐私设置。中共维稳的经费都超过军费，他的重点是防范国内，但海外人士他亦要对付，他好多年来一直在用这种手段。这一次新闻播报完毕，多谢收听。